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30号，公元2013年11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两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两周要闻回顾。
在西藏纳曲地区经商的藏人丹增让卓于18号上午将孩子送学后，在返回家的途中突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已失踪下落不明，截至目前还无法了解丹增让卓拘捕的原因。被捕藏人丹增让卓现年34岁，妻子叫次仁百宗，现年26岁，育有3个孩子。丹增让卓被捕后，西藏比如县下曲镇的40多名藏人到比如县政府前呼喊释放丹增让卓、司法要公正和民众要自由等口号，进行一整晚的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遭捕藏人，但同样遭到当局的武装威胁，并强行拘捕了学达、多杰、拉姆、格桑南卓和曼吉桑姆的儿子等10多名藏人。比如县下曲镇藏人向中共当局提出请愿，指出境内藏人一向随意遭到当局的拘捕和迫害，我们从未进行过任何分类活动，真正的分类者是中共独宰和强权压制。我们到县政府门前不是为了领取奖品，更不是来挨打，只是要求当局给予司法公正。
西藏鲁霍县藏人于去年1月农历春节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遭到中共军警的武力镇压，导致一西热塞和一西桑珠两兄弟被枪杀，他们的母亲和兄弟云丹桑波被枪伤。在当地民众的不断上诉和请愿下，曾被判刑的允丹桑波得以获释，但是在家软禁的允丹桑波身心状况日益恶化，其家人面临生活困境。
2013年1月18号，阿坝州红原县藏人英雄朱雀多吉在当地自焚牺牲。当时中共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当地很多藏人民众阻止公安人员靠近自焚者遗体，其中藏人古坤、索朗亚培、诺布多吉三人挡住了公安人员手中的灭火器。过后中共当局拘捕了以上3名藏人，并以故意杀人罪对藏人古坤和索朗亚培判处4年有期徒刑，对藏人诺布多吉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目前他们被关押在四川省绵阳监狱中。
近日到西藏探亲返回印度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证实，西藏首都拉萨和当地各寺院依然处于中共军警的严厉管控中。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介绍说，西藏境内确实处于中共政府的严密管制下，进入西藏哲蚌寺的大门口就设有检查站，对过往藏人进行全身搜查，寺院的每个角落都安装着监控摄像头，同时以防火和打扫寺院为理由部署着大批军警和便衣警察，根本无法体会到自己在寺院朝圣。西藏色拉寺和甘丹寺同样被军警严密管控。消息人士强调，虽然拉萨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建设，但人们却生活在一种恐惧和相互猜疑的环境中，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谈政治问题，连自家的兄弟都不敢相信。
西藏班玛县灯塔乡僧人才阳于去年3月份遭中共官拘捕后失踪长达1个多月， 其后中共当局对他的亲属表示，西藏僧人才阳从2008年开始在甘孜县、马尔康县和阿坝县参与藏人抗议活动，尤其在阿坝县示威活动中，僧人才阳领先高呼口号进行反抗等。2012年4月份，甘孜县中共公安局突然向西藏僧人才阳的舅舅嘎阔递交了判决通知书，声称已经对西藏僧人才阳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其理由是涉嫌分裂汉藏民族。
10月22号，中共代表在联合国接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年度普遍定期人权审议。法国、挪威和日本等国家在先后几轮的提问环节中提到了西藏的人权状况。针对各国的质询，中共代表用一贯的说辞坚称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否认在西藏实行高压统治政策。针对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共代表再次污蔑达赖喇嘛尊者是背后策划者。有关各国提出应重启藏中和谈的问题，中共代表回应称，达赖喇嘛方面坚持藏独主张才是双方对话不能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瑞士多个援藏组织于当地时间22号早上7点左右，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大楼前悬挂大型横幅，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第68届联合国大会从9月17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而11月12号大会将重新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共的再次参选引来各大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的批评。欧洲议会副议长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指出，让中共再次成为成员国将会使人权理事会的信誉被质疑。史考特强调，联合国自己的多份报告都显示出强制绝育、宗教迫害、压制少数族裔等状况在中国已成为普遍现象的问题。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中共等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都试图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的就是逃脱罪责。中共等国家对推动国际人权事业根本没有兴趣。从今年9月份就发起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签名活动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也指出，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本应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人权宗旨，但是中共却一直在违反这些宗旨。相信联合国是代表这些基本价值和宗旨的，所以也相信联合国不会坐视不管中共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公民力量以及西藏正义中心等援藏机构和人权团体的代表在一场线上讨论会中批评中共在接受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时的态度毫无悔改之心，并指这清楚地证明了中共根本无资格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西藏正义中心的成员艾娜也表示，看到中共代表针对西藏问题所进行的回答显示出了中共根本没有资格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以呼吁各国在下月人权理事会进行重选时投中共的反对票。而人权观察的成员朱丽叶则指出，如此多的国家向中共提出西藏问题，证明中共无论怎样都根本无法掩盖对西藏犯下的罪行。10月28号，欧洲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第97届会议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出席了会议。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特别邀请了长期关注西藏生态问题的澳洲环境专家加布里埃尔·拉菲特，以他数十年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就西藏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当天加布里埃尔还从自己的新书《掠夺西藏：在世界屋脊上的中国与资源民族主义》中 宣读了部分有关西藏环境的章节内容。作为藏人代表，欧洲多杰也在当天的会议中介绍了日前西藏比如县僧俗因不满中共强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遭残酷镇压的事件。另外，由比如籍藏人组成的团体派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当地的紧张局势，并就整起事件进行记录，将报告递交给了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10月2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波兰华沙大学同多位波兰国会的议员进行了会面。达赖喇嘛尊者在受邀向议员们介绍西藏问题时这样形容说，整个情况就好比一个未受邀请而且带着枪炮的客人来到西藏后便常住不走，并开始控制西藏的所有事物。尊者指出，在武力与真理之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真理必将胜利。在华沙的最后一个行程是向当地藏人和援藏团体成员发表演说。尊者指出，在流亡半个多世纪后，西藏的局势持续恶化，境外生活在自由国度的藏人们要继续为自己的同胞发出声音。尊者还教导大家要继续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在圆满结束了此次对美国亚特兰大、墨西哥、美国纽约和波兰华沙为期两周左右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25号中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对泰国佛教领袖苏瓦塔纳摩诃僧王不幸病逝表达悲哀。
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亲爱的法友们，泰国至尊长老苏瓦塔纳摩诃僧王刚庆祝他的百岁诞辰后不幸逝世，为此深感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法友，我为苏瓦塔纳摩诃长老进行祈祷，同时向泰国佛教僧众和位于世界各地的数百万追随者表达慰问。
美国安赫斯特学院物理学教授、心理与生命协会会长亚瑟·扎琼克的主持下，第27次心理与生命研讨会于今天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宫殿中召开。诺贝尔和平得主、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国际知名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肯特·贝里奇和美国国立卫生院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诺拉·沃尔科夫博士等13位知名人士共同参与了这次主题为渴求欲望和成瘾的研讨会。另外，来自各地的知名佛教学者和其他国际研究组织的学者也参加了会议。
10月22号，中共代表在联合国接受人权普遍定期审议。而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第十个西藏问题白皮书。这份约2万字、名为《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的白皮书，中共官媒在进行报道时称，白皮书全面介绍了60多年来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共新发布的西藏白皮书中，指达赖集团鼓吹大藏区高度自治，并称这些主张完全违背中国国情，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对此，本台特别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
他这里面讲到了这么一些内容，但是细分析呢，并没有指出到底中间道路他违反了哪一条中国的宪法，或者是哪一款，没有举出任何的。因此呢，他一贯的自己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以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方式，他在度量就是另外一个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因此呢，他的这种所谓的中间道路违背中国宪法这种精神呢，完全是一种误机之谈，没有任何的根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